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怜悯我们。主，我们真的是不配，常常的像法老一样，心里刚硬，犯罪得罪你，也常常的出尔反尔，就求主赐下怜悯，你来刚强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能够坚定的仰望你，依靠你，也感谢主借着你的话语来不断提醒我们，让我们正知道你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神，正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把以下的时间继续仰望在主你大能的手里，求主继续来带领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分享第十章，前面分享到神降下第八灾蝗灾，降下蝗灾以后，法老就请求摩西为他祷告，求神不要让他现在要让他脱离死亡。那么摩西答应为法老祷告，神也照摩西的祈求成就。那么神成就不是因为法老，而是因为摩西，因为摩西的信心，也因为摩西的祷告合乎神的心意。那么神也按照摩西的祷告成就了，让蝗虫一个不留的都吹到了红海里面。那么第八灾一过去，第二十节说，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前面我们再分享，这个使不是故意使，而是任凭，就是法老的心本来就刚硬。也就是说，第十七节法老提到的说，只这一次，他根本不是真心话，他也做不到。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他的心依然是刚硬的，不是真的认罪悔改。那既然他仍然刚硬，那神也就任凭他心刚硬。所以因为法老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尔反尔，那么神也不再忍耐，也不再给他回头的机会了，那就是任凭。神有怜悯，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这并不代表神会无休无止的忍耐，神是公义的，所以他为每一个人所留下悔改的机会都是有限的。人离开世界吐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就是神给人留下的最后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今天趁这还有今日，我们就要好好的去信，真的要认罪，不要去故意犯罪得罪神。在神的律法当中，从利未记和民数记会看到，赎罪祭是神给误犯罪的人留下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为我们把他自己献在神面前，当作赎罪祭替我们赎罪。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是只对那些信他的人有效。那这正信他的人不会故意犯罪，所以说误犯罪无意犯罪的人，这个赎罪祭才有效。这是神对我们提醒，要趁着还有今日， 甚至还有今天还有口里面还有气息，那么真的要好好的去信，不要像法老一样过后就心里面膈应，出尔反尔。21-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之久，人不能看，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这是第九灾，黑暗之灾。第九灾就像第三灾和第六灾一样，也没有向法老发出预警，没有提前告诉法老啊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三灾都是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就发生了，加勒主耶稣也是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神说这黑暗似乎摸得着，那黑暗怎么能摸得着呢？这是形容这个黑暗这个程度，强调这个黑暗的可怕，伸手不见五指，让人有种压迫的感觉。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也就是说连续三天暗无天日。但是呢，说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这是神迹。埃及遍地黑暗，而以色列所在的歌珊地却有亮光。埃及的黑暗是审判，以色列的亮光是神的恩典。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第一天神造了光，也造黑暗。这说明黑暗也在神的权柄之下被神使用。那么以色列民所住的歌珊地和埃及地，一边光明一边黑暗。那么当时在创世纪当中，创世纪的第一章第四节说，神把光暗就分开了。那么这一次在埃及，神再次把光暗分开。关于这点，我们想多分享一点，就是有的人就说这次的黑暗是沙尘暴所引起的啊，弟兄姊妹在网上可能会看见有的这个解经家，有的这个神学教授就这样去解释说，这次黑暗可能是沙尘暴引起的。有的说埃及全地被浓厚的云层笼罩了，有的说是日食等等。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总是想用科学来解释神的作为，来解释神迹，这是在怀疑轻看神的大能，是对神的不信。神有能力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在约书亚记的10章13节，神可以使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在列王记下的20章11节，神使日影后退了10度。在约翰福音的2章9节，主耶稣使水变成了酒。在约翰福音的11章43-44节，主耶稣让死人复活。这些都是神迹，都是超越人的认知的，是科学都无法也不能解释的。科学能够解释的，那不叫神迹。 所以我们信神就要相信神超越一切的权柄和大能，相信神一切的作为。不要用试图用这些科学，所谓的科学去解释。神说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三天的时间我们可以想到，我们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么长的黑暗，但是弟兄姊妹可能有的经历过短暂的停电，在晚上短暂的停电，停电以后人们的着急，这三天之久埃及人处于黑暗当中，彼此不能相见，谁也看不见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那弟兄姊妹，三天之久埃及人不能动，不能离开他的本处，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跑绝佳的机会。但是摩西呢，他有没有行动呢？没有行动。为什么？因为神没有吩咐。神要的是法老亲自释放他们，不是让他们偷偷摸摸的逃跑。所以在这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他奇妙的作为和带领，已经把摩西陶造成了一个全然摆上、完全顺服、合神使用的器皿。神这样陶造摩西，其实今天也陶造每一个信他的人。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其实信神以后，大大小小一定经历过神奇妙的作为和带领，经历过神迹。神让我们经历神迹，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而是借着这些来陶造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是神，他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神，他是可以成就一切的神，让我能够完全的像摩西一样顺服、谦卑在神的面前，成为合神使用的器皿。24节，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前面法老讨价还价说，壮年人可以去，那么妇人和孩子要留下。现在呢，法老进一步妥协，说妇人和孩子也可以去，但是牲畜、牛群、羊群要留下。法老就召摩西来，召摩西来应该是三天以后的事，海岸已经过去。这是法老第四次妥协，前面是第八章的第八节、28节，第九章的28节，第10章的17节。同意妇人和孩子可以去，牛群、羊群要留下。那其实妥协归妥协，但是法老仍然不肯完全的让步。那只要只是你们的牛群、羊群留下，那可能法老有以下两个目的：一个是可以逼着以色列人再回来，因为牛群、羊群留下的以色列人一个在乎他们的财产，是法老所想的。第二，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前面在瘟疫当中，埃及全地的牲畜全都死了，他们需要这些羊群、牛群。这样一共现了这么多灾祸。九灾，一连九灾， 其实都没有能够使法老的刚硬的心完全的回转。虽然认罪，虽然妥协，但是没有真正的回转，仍然是心里刚硬。他先前是扣留妇人孩子做人质，没能得逞，现在呢又想将以色列的羊群牛群留下，试图让他们再回来。这就是魔鬼的计谋。今天也是魔鬼总是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与这个世界藕断丝连，不让我们彻底分别出来。魔鬼知道，只要我们不彻底分别出来，他就可以破坏我们对神的敬拜和侍奉。一个没有完全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在神面前的敬拜，对神的侍奉，都不是纯洁的。所以这是魔鬼的非常一个毒的计谋。那么好多弟兄姊妹也上当，总是不愿意和这个世界分别，总是随从世俗，会给自己找到好多好多理由，本来是世俗的事他们认为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与世界分别。最后的结果是一步一步被撒旦掳了去，陷在魔鬼的网络当中。25节，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法老说，把你们的羊群牛群留下，而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也就是说，埃及人出去侍奉神，那需要用到祭物和祭牲，他们不能空手去朝见神。前面一共有七次提到侍奉，在三章的十二节、七章的十六节、八章的一节、二十节、九章的一节、十三节、十章的第三节，一共七次提到侍奉神、侍奉，又一次提到受戒，第五章第一节，两次提到祭祀，那就是三章十八节和现在的二十五节。侍奉、受戒、祭祀这三个词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以敬畏的心来朝见神。没有祭物和燔祭牲，就没有祭祀。旧约的祭物和燔祭牲，其实就是预表基督的身体。希伯来书的十章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十章十到十二节。希伯来书的十章十到十二节说，希伯来书的十章十到十二节，这些事啊，不对，不是不对啊。希伯来书的十章十到十二节啊，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所以没有基督的救赎牺牲，就没有救恩。主耶稣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成就神的救恩，因为他就是为我们赎罪的赎罪祭。这儿说，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我们可以祭祀我们的神。那提醒我们，我们朝见神的时候不可空着手。26节，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连一蹄也不留下。和以前一样，在原则面前，摩西丝毫不肯让步。摩西的态度非常明确，不仅以色列人全部要离开，不仅牲畜都要带上走，就是连一个蹄子也不可能给你法老留下。也就是说，凡是属以色列的，法老都没有权利剥夺。在前面的第九章第四节就提到，以色列的牲畜也都是神分别出来的，它只属于神，不属于法老，不属于埃及，所以也要带去，连一体也不留下。说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摩西他始终都记得，也强调出埃及的目的是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献祭是侍奉神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他要保证这些祭物和燔祭牲要充足。摩西又说了一句，说我们外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这个时候神还没有颁布律法，连摩西自己也不知道献祭的条例，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羊，用什么样的牛，还是用什么样的牲畜来下牲献祭。但是摩西知道要下牲献祭，只是不知道用什么做祭物。我们外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到了那里才能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所以后来我们会看到，等这些以色列人到了西奈山以后，神在西奈山才赐下献祭的条例，他们那个时候才知道用什么去向神献祭，去侍奉神。我们再次看到摩西是在这些问题上毫不妥协，他断然拒绝法老的要求，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必须要效法的，要守住神的道，无论如何都不向世界妥协，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信仰原则。连一体也不留下，第一，表明凡属神的都要从世界上分别出来；第二，提醒我们，我们既然从世界分别出来，就应当分别的干净，分别的彻底，不要藕断丝连，不要留下一个蹄在世界上。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神，侍奉耶和华。那么现在神没有告诉摩西，因为时候不到，所以再次让我们看到神的启示是渐进的，神对我们的带领和对我们生命的建造也是渐进的。神对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和对信了几十年十几年的弟兄姊妹的生命的建造也是不一样的，所以 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就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二十七节，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这再次提到使，使我们一再分享是任凭，还有鼓励支持的意思。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就意味着神的灵不会感动他，不会改变他的心意，而是任由他原本刚硬的心继续刚硬下去。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六节就提到，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今天我们能够信主，完全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是神的灵感动了我们，是神主动拣选的结果。否则的话，我们会像这个法老一样，活在神的任凭当中，最后是心越来越刚硬。如果不是神的感动，不是神的拣选，我们没有一个人凭自己可以到神面去信他。所以今天有好多这个世人问传福音怎么也不信，心里刚硬，我们就可以理解，因为神仍然在任凭他们的心刚硬，他们在仍然在神的任凭当中活着。所以任凭本身就是神对心刚硬的人最严厉的审判，因为任凭的结果就是不信，不信的结果那就是落在最后的审判当中。二十八节，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必要死。我们看到法老恼羞成怒，恐吓。这个时候的法老心刚硬到了几乎丧心病狂的地步，他对不仅下逐客令，甚至发出死亡的威胁，就不要再见我的面，下了逐客令，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必死，这是威胁，不许摩西再来见他。这表明就是羊群牛群要留下，这是法老最后的底线。但他完全没有料到，接下来死的不是摩西，而是他自己和所有埃及人的长子，而且他又主动的召着摩西亚伦来。法老好像是表面上胸有成竹，他以为以色列人的羊群牛群就是他的底牌，也是以色列人的软肋，只要扣留下来就能够掌控这些以色列人，这也是魔鬼最擅长的手段。魔鬼今天也是常常把我们手中的财物当作捆绑我们的筹码，试图让我们难以和这个世界彻底的绝对的分别。魔鬼以为只要抓住我们生命当中最软弱的地方，就可以挟制我们。但是我们只要像摩西一样顺服神，凭着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就必然会离开我们而逃跑。我们看两节经文，雅各书的四章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第二处经文是彼得前书的五章九节，彼得前书的五章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我把第八节读了，勿要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通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信心非常重要，我们信，我们活的就是信，就是信心。如果我们信仰生活当中连信心的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根基就垮塌了。我们只要有坚固的信心，无论魔鬼撒旦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诱惑我们、挟持我们，他都不能得逞。再提醒我们不要太看重手中的钱财，太看重钱财的时候，实际上魔鬼在偷偷的笑。29节，摩西说，你说的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摩西根本不惧怕法老的恐吓和威胁。为什么？因为摩西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使命。他必须为神负责。所以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怎样行。摩西不怕法老的恐吓和威胁，这表明摩西他坚定地相信神有能力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而且有能力让以色列人连一个蹄也不会给法老留下。摩西说，你说得好，那同意法老所说的，不要再见。摩西说，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那意思就是说，再不会主动的求见你法老。马太福音的10章28节，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埃及象征世界，法老是地上掌权者的典型代表。罗马书的13章1节，神告诉我们，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但是使徒行传但以理书当中也同时告诉我们，顺服执政掌权者不肯盲目的顺服。当掌权者要求我们就像法老一样违背神的旨意，甚至放弃自己纯正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坚决的说不。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5章25节，使徒行传的5章29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在但以理书的3章16到18节，但以理书的3章16到18节，当时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因为不顺服尼布甲尼撒拜他的景象，所以要被扔在烈火的窑中要烧死。那么3章16到18节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你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几乎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镜像。这是底线，这是原则。再看但以理书的6章13节，因为但以理也不顺服尼布甲尼撒的 不顺服这个王的旨意，那么就要被扔在这个狮子坑里面。6:13，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至犹太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逾期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啊，王不让祈祷，那么但以理不听，偏要祈祷。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对某些一些经文就断章取义，我们要从全本圣经全备的真理去认识神，去理解神的话，理解真理，不要盲目的顺服执政掌权者。不是盲目执政掌权者所有的话都要听，凡是违背神心意的，我们坚决不听，坚决抵制，坚决说不。约翰一书的5:4说，使我们胜的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咱再次提到信心何等的重要。最后谁能够忍耐到底，谁最后靠着神胜的世界，都是因为信心，不是因为别的。摩西经历实在的过程，也是他的信心得以坚固的过程。摩西不仅看见了神的全能，也认识神，认识了神的信实、神的公义、神的怜悯。因着信，摩西绝不向法老妥协，而是绝对顺从神的吩咐，绝对与世界分别，绝对不留任何的地步。这样的信心正是摩西得胜的根据，也是我们今天得胜的保障。好，分享到这儿。